弟兄姐妹早安。今早晨在十二月的天气当中，阳光普照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啊。记得去年的快接近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本来要有一个圣诞的这个崇拜，结果下了一场雪啊。那记得李新华长老分享过几次啊，他说他那个下雪前那个星期五的时候啊，他心里很着急，他一直联络啊，最后决定要把这个星期天的那个崇拜 cancel 掉。结果他就做了一个梦，他说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呢？他梦到星期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教会这边呢阳光普照，但是我们把这个崇拜 cancel 掉了。今天的这个经文是一个梦哈，那传道人有时候也会有个梦哈，那个梦就是噩梦哈，它是什么噩梦呢？就是你准备了一个奖章哈，那个你在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发现啊，前一个星期的讲员跟你讲的题目是一样的，而且呢这个经文是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噩梦哈。那我发现了上个星期刘牧师也讲这一段经文，不过他讲的是后面哈，从十六节后面哈，真的我今天讲的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哈。好不好，我们再把圣经打开来，我们再读一次这段经文，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再来把圣经打开来，在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到15节。那么这次呢，我请大家打开来呢，你仔细的看，你不用读呢，我为大家来读，请大家不要把圣经合起来，那我们整个信息的时候就请大家一起看这个圣经。第10节，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拿个出去，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主，我们今天早晨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更认识你自己的话，更认识你自己。我们把这段经文，也把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亲自与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时间很快，我来到罗威尔教会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哈。那我2007年来罗威尔教会，还有来波士顿这边读神学院之前呢，我在台湾微软 Microsoft 公司工作哈。那么这个是一个故事，我刚到微软一个月的时候呢，我对这个公司有许多的这个传统啊，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甚至他讲话的用语我都不是很熟悉哈。所以呢，有时候就会出一些糗事哈。那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在台北的办公室呢，我突然收到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呢，是从美国的这个西雅图寄来的哈。那么上面呢，写寄件人是这个 Bill Gates， 比尔盖茨，然后呢，收件人是我的名字哈。那我收到以后呢，我就觉得心里飘飘的，觉得我很高兴啊，我才来一个月啊，这个 Bill Gates 就送我一个包裹啊，不知道什么礼物啊，我大概是 I'm somebody 啊，那个 Bill Gates 要送我一个礼物啊，所以我就把它打开来，那这个礼物里是什么呢？里面就发现它有一封信啊，然后呢又有两个比较小的盒子，那我就把信打开来啊，那么信上就写了说亲爱的 James 啊，很高兴呢，你的部门某某人呢来到微软已经服务10年了哈。那么请打开 A 盒子哈， 把这个 A 盒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哈，为他预备一个 party 啊，里面都一些彩带啊、气球啊什么这些哈。然后呢 ，B 盒子你留着哈，把它当做一个礼物送给他。那后来呢，我当然就为他举行一个这个轰轰烈烈的 party 哈，然后大家为他庆祝，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服务了十年。但是在这个 party 中间，他没有把那个盒子打开来，那就 party 就结束了。其实大家就心里就很纳闷，那个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礼物到底是什么东西。隔了一段时间啊，有一次另外一个聚会的时候，就问那个同事说，请问一下，那天你收到那个 Bill Gates 的那个礼物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就说，哦，那是一个水晶的瓶子啊，可以插花的，不过我拿回家以后呢，我就把它重新包装，而且呢把它包得很好，放在我们家地下室哈，我准备把它当做传家之宝传给我儿子哈，告诉他我这个礼物是从 Bill Gates 给我的啊。那么可见他很爱这个 Microsoft 啊，也很重视 Bill Gates 啊，所以把它当做一个传家之宝啊。那么你有没有传家之宝啊？你父亲有没有传什么宝物给你？你们准备传什么重要东西要给你的孩子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值得你一生去拥有，并且值得你要传给你的后代子孙的哈？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家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传家之宝哈，这个传家之宝就是他跟神所立的约哈。那么古代的时候没有纸哈，至少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没有纸的啊，所以呢，我猜，这是我猜的啊，圣经没有这样写啊。不过我猜的就是，每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后呢，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个石头，然后上面就刻了一些东西哈，形象出来哈。所以呢，每一次立约他就立一个石头啊，做纪念啊，小石头。所以他们家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传家之宝啊。那么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哈，你可以看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哈，你刚刚那个圣经没有翻掉的话，你把它合着哈，那还往前翻。那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哈，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五章一到九节，十七章一到十四节，你就看到每一次神跟亚伯罕显现的时候，亚伯罕就把它刻成一个石头哈。那么到了他儿子以撒也有两个石头啊，二十六章二到五节，二十六章二十四节哈。所以呢，这个石头上写什么呢？好，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如果你翻到的话，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是这样记载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第一个哈，十二章一到三节第一块这个传家之宝哈。那么第二块呢，你可以看到十五章哈，我只念第一节好了。十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次的这个显现又给他立一个石头啊。十七章啊，我也是念第一节就好。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哈、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哈。所以这几次的这个约里头，都有可能你看那个石头啊，可能有个地方是土地哈、有个地方是好像是子孙后裔哈、那有个地方可能是国哈、看他怎么样用一个表示方式出来哈、那可能有个 mark， 可能是一个赐福哈、一个福的一个 mark 哈、所以呢小雅各哈，雅各，你知道雅各他家哈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传家之宝，这个石头哈。那他家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家有两个孩子，还有他哥哥叫做什么以扫哈。所以呢，他们都从小就在他们家当中知道说，哦，我们家有许许多的这个传家之宝哈。那么这个传家之宝呢，是关系着 为什么我们家有很多的牛羊，我们家土地蛮大的，我们家有很多，后来会有很多神的祝福的后裔，都是因为爸爸拥有这些什么石头这个传家之宝。所以呢雅各心里头就想，有一天我要拿到这个东西。可是呢这个雅各从小他对这个这些东西很向往，所以他就趁了一次的机会，他哥哥肚子饿的时候煮了一碗红豆汤，把他的哥哥的什么拿走了，长子的名分，因为只有长子能够继承这些的传家之宝，就要把长子的名分拿走，因为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更多的牛羊，更多的仆人，更多的祝福，有后裔，他是这样觉得。那么当然他们家这个故事就继续下去了，到后来这个以撒年纪老迈快要死掉的时候呢，他心里，因为以撒爱的是他的老大以扫，他叫以扫出去打猎，希望他能够把他做成一个美味之后呢，来给他一个祝福，给他一个长子的这个祝福。可是这个祝福后来我们都知道利百加听到了这个以撒要跟他大儿子以扫讲的事情呢，利百加先做了两个羊羔叫这个雅各呢装扮成他哥哥的模样然后去送给他父亲。那这个装扮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看，如果看到圣经的话，在创世纪27章你发现说这个以撒虽然年纪老迈他这个两眼昏花，不过他的听觉还是蛮灵的他说哎呀这个摸起来像是哥哥可是声音像摸起来像哥哥，声音像谁呢？声音像弟弟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圣经往前翻27章19节到20节我来为大家读好了。雅各呢对他父亲说我是你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行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雅各他非常的希望得到这个祝福，所以呢他就把野味送上去。可是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开始起了疑心他觉得这个声音明明是雅各的，而且太快了吧刚出去，我刚请他去打猎，然后这个美味已经送上来，怎么这么快呢？他心里就有一个怀疑那么你猜这个雅各怎么回答呢？他说因为什么？耶和华，我们把那个圣经二十七二十节你看我怎么找得这么快？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耶和华谁的神？你的神。因为雅各对上帝的那个时候的认识是那个神是他爸爸的神，是他祖父亚伯罕的神，可是是不是他的神呢？不是。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他这是什么欺师灭祖你知道吗？他欺骗他父亲，而且他把神的名字抬出来，这个神的名字就是拿来让他当那一个工具的当他要骗他爸爸的时候说是神让我得到好机会你的神让我得到好机会，所以我那么快那么要问一个问题在雅各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在他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在雅各的心里头觉得父亲只是总是爱哥哥并不是真心爱我，所以他一定要去拿到很多的东西特别是这个长子的祝福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所谓传家之宝，他要得到那个祝福，要得到那个传家之宝的祝福他觉得那个传家之宝就是什么？就是更多的物质，更多的牛羊，更多的土地，更多的仆人，更大的名这个是他觉得的重要的事情所以呢雅各不断的在这中间去争取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就说我们现代人包括从这个雅各的例子你就可以看见现代人认识所谓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 什么叫做自己的角度呢？他说我们现代人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用自己的这个三个自我的这个这个圣洁哈来取代哈，把圣父、圣子、圣灵呢用什么取代呢？用自我圣洁的需求哈 ，my holy need， 用这个自我圣洁的欲望 ，my holy want 啊，用自我圣洁的感受哈 ，my holy need 啊，去取代了三位一体的神哈。那么自我的需要、自我的欲望、自我的感受哈。就是好像从小啊就灌输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的，不只是有雅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啊给我们一个教导的时候啊，其实都是这样的，你要常常重视自己的什么样的决定可以帮助你自己，对你最有利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做那个决定。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婴儿室啊，看到一个母亲啊，那母亲她就看到她的孩子，她孩子其实只是一个一岁多的这个 baby 哈，有走路不是很稳哈，然后呢在婴儿室中要去玩哈，她动作有点慢，然后那个妈妈就说去抢一个玩具来玩，当然她是一个就是说。大部分的父母亲说那孩子是很会抢玩具，说哎，你要谢给别人哈，都会这样客气一下哈。可当你看到你孩子在那边不太想要玩的时候，我想很多父母亲会有这个心，哎，你去抢一个玩具，至少抢一个玩具来玩嘛啊。我相信雅各的妈妈利百加也是这样的心，她爱这个儿子，就从小告诉他，哎，你一定要去争取啊。雅各很害怕的时候说，哎呀，万一我这个去骗了爸爸，爸爸就会不但不给我祝福还给我咒诅怎么办呢？妈妈说不用担心，咒诅归到我头上，你尽管去争取啊。雅各心里想，好吧，我就是拼了这一次啊，去拿到这个祝福啊。果然他拿到了，可是他这个祝福拿到是靠着欺骗啊，靠欺骗的方式啊。所以他拿到这祝福之后呢，他的哥哥就想要杀他。他说等到父亲呢怎么样伤期满的时候，他父亲其实快死了，他知道父亲快死了，父亲一死呢我就怎么样，我就杀了你啊。这个话让仆人听见了，有人就把这个仆人的话告诉利百加，利百加就赶快跟这个以撒商量说，这样不行啊，我们赶快把这个小儿子送走啊。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呢？送到他的这个舅舅那里啊，他的这个娘家哈，他们娘家在什么地方呢？在哈兰。哈兰是什么地方呢？是亚伯拉罕出来的那个地方。OK， 所以呢，这个所有的这个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这个祖先都从哈兰那个地方出来的哈，所以呢，谁还住在那个地方呢？他的这个舅舅啊，利百加的哥哥哈。拉班还住在那地方，所以他叫他到拉班的地方去躲，躲他哥哥。不但躲呢，同时间也希望他可以从那个地方娶一个太太回来。好，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子哈。这段圣经的背景就告诉我们说，他经过这些事情后，他往前走哈，离开他父母亲的家庭哦。他们父母亲那时候住什么地方呢？住在别示巴哈。所以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哈。那么他出去的时候呢，当然哈，我相信他是一个很仓皇的一种状况出去的哈，因为他很怕他哥哥怎么样知道他，而且呢会追上来要来杀他哈，所以他出去我相信是一个非常仓皇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到了那个还没走到哈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荒郊野外哈。这个地方是一个荒郊野外，它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没有客店啊，也没有灯火啊，在野外哈、啊。可是呢，在古时候呢，你也没有什么手电筒啊，这太阳一下山以后呢，在野外就怎么样，漆黑一片哈、啊，伸手不见五指啊。所以雅各只好席地而睡，顺手就拿了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啊，去睡觉。那么。他说枕在头下，不过有 有一些学者说啊，他这个枕在头上，事实上他是把那个枕那个石头放在他头的上面哈、啊，去保护他哈、啊，免得这个后面有一些人来攻击那个石头，应该是还蛮大的一个石头啊，就把它枕在他的那个后头哈、啊，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是形成一种保护了哈、啊。那么在这个一睡着了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头呢，梦到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呢立在地上，然后呢。梯子顶上呢就通到了这个天上、啊、神的那里、啊、那么这个梯子上面呢有许多的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那么这里的这个翻译、啊、他说是个梯子、啊英文叫做 ladder、啊、不过呢有很多学者说应该把它翻成这个 stairway， 就是应该翻成楼梯、啊、因为呢有人上去有人下来，梯子呢就是你知道梯子，你说画那个图的话，一格一格的呗，只有一个人可以爬哈、哦，所以他说这个景况应该比较像楼梯哈、哦，有这个神的使者可以上去，有神的使者可以下来哈、哦，所以应该把它翻成楼梯哈、哦、比较对哈、哦。不过这个景况就是这个楼梯也好，梯子也好，是从地的底下一直通到天上哈、哦，那有一些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哈。哦然后呢在这个梯子顶端呢你就看到了谁呢，神自己在那里哈、哦。那首先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使者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一个梯子，为什么有一些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哈、哦。原来这个神的使者代表的就是神对于他的百姓一种保护哈。哦因为他离开了别示巴往哈兰去哈，所以圣经也觉得说，哦，这个神的使者，上去的，就是原来他这个所谓的保护的天使哈，离开了这个别示巴哈，别示巴的天使已经完成任务，所以呢他就上去。那么下来要保护他的是谁呢？是哈兰的天使哈，还没有到哈兰，所以往哈兰的路上，但是他这个天使就下来哈，但在这梯子。顶端呢他我想雅各应该是会这样，他应该这样自己看哈，从下面一直看头呢就一直看看到这个顶端的时候就看到谁，神自己在那个地方哈。那神自己在那地方呢很令人惊讶，就是十三节哈，我来读十三节，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哪一句话让我们觉得很惊讶？这句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哈。希伯来文叫做原文这两个字哈，叫做乌尼亚维哈，乌尼就是我，然后亚维就是我们把它翻成耶和华。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是很尊敬他们的神，所以其实这个字是。不知道怎么发音的哈，就是我们后面的人把它发成亚伟哈，所以我们和本圣经把它翻成这个耶和华，照着德文的这个发音哈，自己加了一些母音把它翻出来哈。所以我是耶和华，我们亚伟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就出现了199次，如果你去查旧约圣经199次，那么出现在创世纪刚好两次，那么第一次呢？就是跟亚伯翰显现，第二次就是跟雅各显现的时候，他跟他讲说我是耶和华。那么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呢非常重要，所以在旧约圣经的其他的这个几卷书呢就出现了很多次哈，譬如说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哈，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哈，第六章第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七到八节哈，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那地赐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利未记一章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利未记十八章第四到五节，你们要谨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以赛亚有很多记载，以西结有很多记载，我只念一节，以赛亚45章第6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以西结有更多的记载，第6章14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撒迦利亚最后一个第10章第6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并应允他们祷告所以如果可以开一门课以后开一门这个我是耶和华的那个主日学，请大家来上，因为这个主题实在太重要了去认识耶和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需要学习的事情所以你问说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他那个时候觉得什么是重要事情，他并没有觉得去认识这位我是耶和华这个我是这个神有多重要，可能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是可以帮助他成功的一个工具而已。可是当雅各去看到这个意象在梦里头看到这意象的时候，神是站在那个顶端亲自跟他显现。我讲的是什么呢？其实神有必要一定要去跟雅各显现嘛，神也跟他的这个父亲以扫以撒显现，可是就没有像跟以撒讲这句话我是耶和华，还要跟你再讲一次我是耶和华。问题是雅各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位神是我是耶和华这个神，所以神才要来跟他再讲一次，因为他不知道。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位神，我是耶和华这位神。所以当你去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这句话是跟我讲的？原来神是这么的爱雅各，所以他愿意再次的跟他讲这句话那么问题是雅各值得神这么爱他吗你如果去读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节那里他讲到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到底雅各做了什么好的事情？到底雅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神说我爱雅各，恨以扫？以扫是长子，雅各是次子，大部分的家庭都爱长子比较多了，我相信这是这个头生的嘛，头生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爱会比较多那么为什么神特别爱雅各？你觉得公平吗？雅各，如果你去看的话，雅各起码在神的十诫当中呢，犯了四个诫，哪四个诫呢？第一个，他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对不对？第二个，他有没有孝敬父母？没有。他有没有偷盗？有。他有没有贪恋别人的东西？有。他起码犯了四个，犯了一个就很严重了，他犯了四个。可是神亲自跟他显现，可是神亲自要跟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父亲，我是你祖父的神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重要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 我们应该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因为透过这件事情，你去看到原来雅各是这样的一个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很像他，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其实我们都到教会来啊，常每个星期天啊，我看大部分都在这边，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到了教会，你保证你真的认识神吗？到了教会来，真的保证你所想的跟神想的是一样的吗？所以呢，我在准备这样讲章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透过我们认识雅各，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原来第一个，我们是一个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安全感的人，就像雅各一样，雅各觉得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父亲永远是爱哥哥的，所以他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许多的事情啊。第一个，我们没有安全感；第二个呢，你是很实际的啊。雅各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啊。雅各多实际呢？因为他觉得说，那个传家宝最好，所以他要去争取哈。可是如果你往下读哈，读到28章16节到22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读好了哈。我来为大家读16节到22节哈。雅各有多实际呢？我来为大家读哈，28章16节到22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18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而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把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哈，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说20节哈，雅各有多实际呢？他说神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他想的，当神跟他显现以后，他心里有想的还是说什么食物吃，衣服穿，平平安安的。我想到我们的祷告常常也是这样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每天有够用的食物，每天有衣服可以穿，有够用的钱可以买东西，平平安安的。我们是很实际的，雅各也是很实际的，他是非常重视物质的，他不是所谓的很属灵。虽然他生在这个应该是那个世代第一属灵的家庭里头，不过他是很实际的，他是很看重物质的。不过他也是在一个光景当中，当他没有安全感，我刚刚讲了第一个，第二个他是非常实际的，他很重视物质的，他也处在一个什么状况呢？他处在一个面对死亡跟奴隶的一个状况。为什么？面对他哥哥要威胁他，要杀他，死亡威胁在他身上，另外一边他要到他舅舅那里，他为他舅舅做奴隶做多久你知道吗？22年，这起码为他的这个两个妻子啊，为一个妻子啊，应该这样讲更精确，为他的妻子这个拉做了7年，把他大姐给他，又不是拉姐，又为拉姐再做7年，是吧？做了14年，为了光做这个奴隶就做了14年。其实他就在这个面对死亡跟要前往做奴隶的中间，神跟他显现。奴隶和死亡其实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其实同样在面对的，虽然我们的死亡是在内头，不在这头，我们死亡在内头，可是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都在奴隶的状况里头。 我们在为一些东西要做，要争取，要做一个努力，在另外一头事实上是死亡正在面对我。可就在这个光景当中，神跟他显现。所以我们说，你如果要知道在你生命中什么是重要的事情，首先你要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雅各是这样的光景，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他要继续争取很多东西，他是很实际的，他很看重物质，可是他也在死亡和奴隶的光景当中在讨生活。所以神跟他说，跟他说什么？我们回到刚刚的28章第13节到15节，神跟他说什么？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兰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要把这个地赐给他。14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13节14节讲的跟他父亲跟他祖父讲的其实大同小异，土地后裔然后万族因他得福，这三件事情应该是大同小异。不过因为雅各特殊的状况，神也跟他讲了只有专属给雅各的。专属给雅各什么呢？第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是这句话呢，只有跟雅各讲，跟他同在，不论他走到哪里，必保佑他，并且领他归回这地，永远不离弃他，直到神成全了向他所应许的。这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除了认识你自己以外，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有要认识神。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从第15节当中我们去了解神的特质。神的特质有什么呢？神的特质有他必与你同在。其实神是透过这个宣告才与雅各同在的吗？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的嘛，因为有那个使者，对不对？当他还在别示巴的时候，那个使者就在保护着他，不是吗？所以他要往哈兰去，他没有跟他显现，那个使者是不是也在保护他？是，因为神自己说了，在跟你说，那你不知道，所以他知道，再跟你说一次，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一定保佑你，这是神给的应许。而且呢，神说，我要领你回来这地，永远不离弃你。什么意思呢？要领你回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要赐给他后面的这个包括雅各还有后面的子孙的迦南地。当然我们现在的从新约的角度的读者来看的话，这个地的代表就是神给我们的永生，给我们的神的国。这地就是神的国，对我们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神的国。可是神这个应许是他自己说，我一定要成全了这个应许达到那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读这段话的人来看的话，就是其实神也应许你有一天，从你现在看你这个旅程啊，这个 journey 啊，这个旅程一直走到一天，直到了他应许把你带到神的国，永恒的国度当中，这个应许，他这个应许同在，他这应许永不离弃，是一直跟着你走的。问题是你真的了解神，所以你确定你跟他有这个合约吗？我们刚刚讲说，在你生命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除了了解我们自己，要了解神。所以我们了解神的特质是神一定会 fulfill 他的 promise， 他一定会达成他的应许。如果他说的话，神在圣经说的话，神跟你个人答应了什么事情，他有什么应许，他一定会去完成，他一定会成全他。这是神的特质。 第二个是神一定 always be with you， 他永远会与你同在。三个他是主动来找你的，并不是你主动找神。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神是主动来找雅各的。虽然他生在我们说他在第一属灵家庭当中，可是神是主动来找雅各的。第四个，神是很关心这个关系，关心人跟神的关系的神。所以他愿意告诉他这个约，这个约是他和他祖父亚伯拉罕跟他父亲以撒所立的约，也是现在要跟雅各立的约。这个约是一个永恒的约。这个约呢，我们刚刚讲这个约包括了前三个部分，包括了土地，包括了后裔，包括了万国因他得福。和这个约也有一个好像 amendment， 一个这个附约，这个附约就告诉你说括号 PS， 这个我必与你同在，不离弃你，领你归回这地，直到成全了所应许。神是掌握生命的神，神是掌握历史的神。 He controls life and history， 他是永恒的神，但是他是主动的神。他愿意亲自来跟你显现，他愿意告诉你说他永远不离弃你，永远与你同在。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去思考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说到雅各，他觉得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间点他觉得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刚刚讲那个三个 holy self， my holy needs， my holy wants，my holy feelings。 可是如果这个问题要问我们的话，说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应该你要了解你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要了解神，你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两个前提，我们就可以去了解神和我们立的约是什么约。所以这个约我们刚刚讲，这个约就是土地、后裔，还有万国因你得福。那么土地，我们刚刚讲土地代表什么，代表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后裔，后裔代表什么？后裔就是你们，就是我，就是大家，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就是领受这个约的后裔。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是谁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个约，中国人不会得福。可是领受这个约的人不是只有得福，也要把这个福怎么样给别人，让神来用。所以这个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永恒的约。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约，当然这个得福的这个约都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读两段经文。第一段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如果你圣经你可以翻，如果没有我可以为大家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位神就是真实的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认识的永生。那么第二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八到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我来为大家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我是为自己做见证的，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的。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看雅各的故事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雅各的这个神给他应许，最后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你要认识我们刚刚谈的那位，我是耶和华这位神，你也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是他差这个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最后能够完成了那个约。所以因为完成那个应许是透过了耶稣基督，所以你要认识父，你就要认识子，要认识子，你认识子也就认识了父。合约，我们常常把那个合约拿当作是一个保护而已。今天忘记带，我本来早上放在我桌子上，我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汽车的保险那个合约，我是保这个 Liberty Mutual 啊，就我把那个合约拿开，今天早上把第一次把它拿开来看，看这个合约到底写什么。结果它的合约里面有32页啊，32页其实老讲我从来没有把它仔细读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你有一个约了以后呢，有一个这个 insurance 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开车就 OK 了，你不会犯什么错。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你再去把那个合约再重新看一下哈，万一撞到人怎么办？万一别人撞到我怎么办？哈，你大概那个时候才会去看，对不对？所以你对合约常常是把它当作一种，这个合约就是要放在那里一个安全保护我们的约而已。可是我现在讲另外一个约嘛，这个约其实不是这种 style， 这种样子的约。你可以只是知道有一个约，就像我们现在知道说，哎呀，我们知道只要信主，然后就可以得永生，这样就好了。OK， 你要先知道这个合约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国文康会上讲道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讲到的题目哈，那个题目就是你要在3分钟之内哈，跟人介绍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哈，3分钟，只给你3分钟。然后呢，这个讲到题目还要去抽这个你的受众是谁哈，就是你的听众是谁哈，因为你的听众不一样。你如果跟哈佛的这个学生讲这件事情呢，跟某一个 high school 的学生讲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我抽到呢是跟这个North Shore 这个 Rotary Club 啊，就是北海岸的这个福伦社啊，福伦社这个会员讲3分钟啊，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为什么你要变基督徒啊。我抽到这个题目以后，我回去的想一想，我想哦，这个福伦社的人大部分都是 businessman 啊，都是做生意的啊，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跟他们讲怎么样这个renew contract 啊的角度来跟他们讲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你做生意，你就是希望你客户跟你买东西嘛，买东西的时候要给你一张什么 purchase order PO 对不对，或者订单，或者是 PR whatever 啊，或者是一个 project 什么 order， 就是要给你一个凭据啦，那个就是一个合约，那就是一个合同，一个 contract， 一个约啊，什么样的形式，不然什么名字啊，都可以啊。那你做生意就是尽所能的要让客户觉得很高兴啊，你跟他介绍产品，告诉他有什么好处啊，甚至送他礼物啊，请他吃饭啊，很多事情啊，最后就希望他怎么样，跟你签这个 renew 的 contract 啊，合约，你希望新的 contract 或者 renew 的 contract。那我那天讲这个题目，就跟他们讲哦，原来我们做生意很多时候是希望客户可以给你上 contract，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有一个合约是你没有上，神已经给你了，这个约就是生命的约。你知道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并没有跟神签约，可是神已经给你这个生命了。可是这个合约呢，会有个expire day， 它有个截止日期，这个截止日期每个人不一样，可能有人30年，有人60年，有人90年，有人100年，但是现在人大概最多120年，这个合约是会 expire 的。 但是这个合约，第一个合约你并没有去签呢、啊，神就给你了。可是神在这个合约当中，他告诉你说，我要跟你 renew， 就这个约是旧的，这个原来这个生命是会死的，可是我要跟你 renew， 给你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永恒的约，这个约是不会死的约，这个约是一直到永远，永远可以跟神同在的一个约。如果你知道说你这个约是会 expire， 你要不要跟神重新签一个永恒的约？所以最后我想还是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传家之宝是留给你自己，也留给你的子孙的？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这位神，认识他和你立的永恒的约。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值得你爱的，就像雅各一样，我们心里充满的是为了自己，我们心里头想的是怎么样可以有更多的物质，我们并不认识你，可是你是主动来找我们，你主动的要告诉我们，你要和我们立下那永恒的约。就谢谢你，但愿我们今天都更加认识你，认识我们自己的不足，认识我们自己的败坏，认识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永恒的约，也愿意成为去执行这个约的人，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来帮助更多的人去认识你，使别人也蒙福。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